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星期天的时候啊，在这个以色列驻美国的大使馆外边呢，有一些示威啊，其中有一名年轻的美国军人，现役的军人啊，他在这个示威的过程当中呢，给自己身上浇上那个易燃的物质之后呢，就自己点火自焚了。那么，而且呢，他整个的这个自焚的情况还通过手机在向外边直播啊，那当然后来马上停止了。现在你在网络上基本上看不到他直播的这个情况，但是有一些照片还是可以看得到的哈，身上着火的这个情况。当然马上就抢救啊什么送到医院里边，但是七个小时之后呢，他就因为伤重不治而死亡。那今天呢，我们了解了一些资料之后呢，就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在战，尤其是在打仗的期间啊，这个一般的自焚是很少见的。在打仗期间呢，曾经有过一些影响比较大的一些这个自焚的事件啊，都是以反战作为目标的。那么这次的自焚，你看这个年轻人他到底是什么样的理念，是在怎么样的一个环境之下长大的，同时这个他代表什么啊？因为他死的时候呢，嘴里一直高呼着就是我不做这个种族灭绝的同谋者啊，然后他说的要解放或者要给巴勒斯坦自由啊等等，所以喊着这样的口号。也就是说他实际上你听这个口号你就知道他是反对美国目前支持以色列的这个外交政策和这个立场的。那我们就看看他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长大，以及他的这个价值观啊，他的这个理念是怎么形成的。
这个事情呢，本身还反映出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主流媒体与社交平台对这件事情的报道。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洛杉矶时报》在前一段时间裁员115人，而且都是他的主要的新闻报道的那一些人员，甚至连驻首都华盛顿记者站的首席记者全都被他们裁掉了。然后洛杉矶时报在裁员的时候那封信当中也提到说，我们受到来自社交媒体的冲击。这就是为什么从这个事件也可以看出来，这个事件在社交媒体上用铺天盖地已经不足以来形容，是那些把注意力放在社交媒体上的人看到和接收到和互相传递转发的这么一个大型的一件事情。可是你打开美国的主流的媒体，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你随便啊，就说这些主流的媒体，有的是三言两语，有的是只字未提，有的像美联社什么，就是告诉你啊，有一条新闻，有一个美国军人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馆门前自焚死亡，完了，很少能够看到更多的报道，然后那些照片呢、视频迅速的也都删去。而刚才说那个现场直播是发生在哪里啊？是发生在一个叫 Twitch 的平台上面。您有 Twitch 吗？
这啊，都没听说过。
听说了没？听说过这，但是就是说你上过吗？对不对？就是说我是说我们的听众、我们的观众，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从媒体报道来说，现在已经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在逼迫着那些传统的媒体做出选择，否则就面临着关闭的危险。这就是现在发生的情况。那么对于这个 Aaron Bushnell 这25岁的现役军人呢，人们肯定有不同的想法。首先，如果你要是站在以色列这边，坚决反对哈马斯等等，你就这么认为这个人可能是被洗脑，或者是他的死毫无意义。但是如果你要是站在巴勒斯坦人这边，同情巴勒斯坦人，你就会认为这是个英雄等等。这个没有关系啊，每个人都有权利根据自己的对事件的了解形成自己的看法。但是呢，我是觉得对这个25岁的年轻人做一些了解啊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们想知道是什么让他走到这一步。实际上你了解了他的背景以后啊， 你觉得这个人还是挺可惜的啊，这么一个年轻人，他还是一个有他自己的强烈的理念的一个虔诚的基督教的信徒，而且他这个虔诚的程度，我们听了他的背景以后，你就会知道，就是更不容易。因为坦率地讲，一个基督徒是跟巴勒斯坦人还是不一样的，你要知道，
哎，
那是伊斯兰教信徒，你要这么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就更不容易。那刚才说到他的视频是被删掉了，但是如果你有办法的话，在网上还是某一些角落留着。他的死是站立着的，那当浑身着火的时候，他是站立。这个图片还可以看到，他是把手机放在地上，然后我们看到是低角度的拍摄，因为手机放在地上，竖屏拍摄。然后他走到那儿，从身上拿出来一个铁瓶子，哗的一下把一大堆，可能是易燃的溶液吧，也可能是汽油啊，不知道，就从头那么喷下去了，然后点火，然后火熊熊的燃烧，他就站立在那里，但是后来是倒下了。那么我们就来从这个事件呢，来看一看这个人物。
他刚才说过了，25岁啊，现在呢，他是美国空军的一名，他叫高级飞行员啊，他是这么说的，但实际上呢，他的基地是在德克萨斯州，
而且他是个 cyber defense，
对，他主要是
电脑的反骇客的这么一个活动，
没错，就是防务的哈，就是作为防卫的这么一个电脑的这么一个专家了。那么他原来是打算今年5月份就退役的。退役以后还曾经跟朋友谈起过退役以后想要做什么呀等等啊，他也有自己的规划。但是去年10月7号这个中东的那个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爆发以来，造成这个以色列进入到加沙地带啊，死去的巴勒斯坦人越来越多，这件事情呢他比较愤怒啊，他认为说这个是不对的。
现在死3万人了吧？
将近或者是可能已经到了3万人了。所以，他对这个事情感到非常的愤怒。同时，他也知道他住在兵营的外头啊。那他住在兵营的里头啊，他也关注社群媒体啊、新闻报道啊什么的。他说，每个星期一到周末的时候，包括他驻扎的这个军营的外边。还有这个首都华盛顿和其他各大城市的地方，都有各种各样的反对这个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打仗的这个抗议的群众和这个呼声啊，要求立即停火啊、人道主义援助啊等等这些呼声。但他说，有关的负责的人啊，不管是军队的还是政府方面的这些官方的这些高官啊，对这样的呼声没有任何的反应。好像就是听不见，假装没有这回事儿啊，根本不做出任何反应来。他对这个事情好像觉得，怎么人命的丧失在这些人眼中看来是无动于衷啊，根本不在乎啊，所以他又非常的气愤了。那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这个正义感呢？我们说啊，因为他和其他的就是志同道合的人也是做一些义工啊，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周末的时候他休假的时候就去发放食物啊，发放这些给无家可归的人，一些这个帮助啊等等啊，他做这些事情。那么要他的理念就是要帮助那些没有办法帮助自己或者是没有能力帮助自己的人。他说我们要帮助这些人，要为这些人说话啊。他认为说作为一个白人，作为一个军人，现役的军人，他说我们应该在这个社会上是有特权的。我们应该为那些没有特权的人来说话啊。所以呢，他是基于这样的理念，你看做出一个相当极端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啊。
是他有一种所谓的叫做白人的负罪感啊，这个呢在西方的社会当中是有一些人持这种观点的，就是认为呢在这个世界上一些受压迫受迫害的少数族裔，他们受到的罪啊是白人所造成的，那所以他们带着一种白人应该补偿的这种心态呢来面对这些受压迫的或者是受欺凌的少数族裔。那么带着这种心态呢他就做很多就这方面的事情，就是帮助少数族裔，帮助那些弱者。但是自杀这件事儿没想到，连他的好朋友 也都不知道啊。他在礼拜天的时候呢，给他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发了一个手机短信，只是简短的写了一句说：“我希望你能理解我做的事情，我非常的爱你。”然后呢，又写道：“他说我知道这个事儿啊，你们可能不理解，我也知道我会想你，但是我得这样做。”然后呢，他就说：“我有只猫，我只猫呢，我就留给你了。下面呢是我的一份遗嘱，那这都写好了嘛，这肯定。然后就是说我呢没什么东西，就是一只猫，你帮我看好。还有就是我冰箱里有很多，是一种植物的饮料叫 root beer， 我冰箱里有很多这些呢，希望我的邻居能够继承，也没啥了啊，这么一个没有什么财产的这么一个人。那稍待会儿我们就看一看，这一个军人是在一种什么环境下成长中。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星期天啊，在这个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前面啊自焚的这样一位年轻的25岁的现役军人啊，空军里边的一位军人 Aaron Bushnell。他的这个情况啊，刚才说过了，他是自杀，大概是表达一种意愿啊，表达自己的这个立场，支持巴勒斯坦，同情巴勒斯坦的这样的一个立场。他是在一个，因为现在的这个对于他的这个报道啊并不是特别的多啊，所以我们东拼西凑从不同的媒体当中呢得到了这样的一些信息啊，就是说他是从小啊跟家人在麻州的一个叫做宗教社区里边长大的，这个社区呢叫做 Community of Jesus 哈，这个
耶稣之家
啊，耶稣之家啊，在这样的一个恨不得在这个社区里边都是这个组织的人啊，所以呢，有一些人跟他并不是很熟，但是呢，他们也是这个耶稣之家这个社区里边曾经生活过20-30年的人。然后这些人呢，比如说有一个人啊，59岁的 Susan Wilkins， 他接受了媒体的采访，他是在70年代一直到2005年，在这个社区里头生活了30来年呢。后来2005年脱离这个社区离开了，但是他离开的时候，这个 Bushnell 这家人还在里边呢啊。后来他听说，这个 Bushnell 呢也离开了啊，因为他年轻嘛，后来也就离开了。这是一个美国的宗教团体，但是呢，他们前段时间啊，在加拿大 Ontario 这个地方呢，被告了，告这个不当行为啊指控。当然，他这个学校是否认哈，因为在 Ontario 有一个学校啊，他们的高级的管理层的人呢，都是来自于这个组织的人啊，于是呢。这个学校里边的一些在校的和已经毕业的学生啊，就把这个学校的这个管理方式啊告到法庭上去了，说是这个学校的管理方式呢是用一种控制、洗脑、恐吓，再加上这个羞辱啊，用这样的造成这样的一种环境，给学生呢造成了长期的心灵的损害啊损伤，所以呢他们把这个学校就告到法庭上去了。当然学校里边和这些官员是坚决否认，是认为没有。不过最后呢，在那个去年的时候，加拿大的一家这个上诉法院呢就做出裁决，说是对1973年到1997年期间在这所学校就读的学生赔偿1080万加拿大元和加元，那差不多就是将近1000万的美元了。当然学生很多啊，当然现在这所学校已经关闭了，所以呢就是说他们在美国可能没有受到什么各种这种起诉，但是加拿大呢受过起诉，而且还被罚过款。
讲一下他在麻州的这个耶稣之家啊，他们叫一个社区，但是呢确切的说是一个营地，也就是说他不是说在一个地方住了很多人然后其中呢有比较多的比例是他们这个信仰的人，而是说这块营地就是他们的，就之前我们听过的什么大本营啊，是不是？哎，他是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就是有同样理念的人，我们把住一块地，然后在这块地方呢建立我们的家园。那我们可以想象啊，在这样的营地，它的英文叫 compound 啊，这种营地里面呢， 他肯定不会去上什么公立学校啊什么的，知道吧？他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就在这里面呢，他们接受的是这样的基督教的教育，上这样的学校，接受这样，他们里面有领导人，他们里面有层层的分工，比如说啊，有这个执事啊，有什么负责女性的呀，啊，男性的呀，这个里面对生活的一些规定，他们是一个特别的完整的体系和这么一个社会制度，他们自成一体，所以才会有所谓离开不离开这个事儿，知道吧？
对。
那么在这个体系当中呢，他们的这个信仰当中就是什么与人为善呐，帮助弱者这些理念，就在Bushnell在小的时候呢，就对他有这样的影响。其中有两个对他影响比大，一个叫社会正义啊，就是在这个社会上存在着不公平的事情，但是我们要去寻求那个社会正义。那么这样的引申就变成什么了呢？什么警察把黑人打死啊？
嗯
啊，这些事情他们就不干了。你像弗洛伊德这个事情，那他就拍案而起了。
对，对他影响特别大，
特别的大啊！他觉得这个社会里面深层的歧视和不公平啊，这是第一啊，就是对社会正义的一种影响。还有一个呢，就是当兵啊，他们当中的很多男性是他们这个营地的负责人鼓励去当兵去。为什么呢？因为你从小在这个营地里长大呀，你受到的一种管理呢，是一种被控制的，就是你要服从，对吧？显然是在这个里面呢，是有一种叫服从。那么你从小就受到这种服从的教育，你到了军队里你会适应得很快呀，因为在军队里面是绝对的服从，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就当兵了，跟很多他们这个基督之家的人一样，就选择去当兵，这个也没问题。只不过后来啊，在当兵的过程中，他目睹了一些事情违背了他的理念，而这个理念之一呢，除了基督教的理念之外，还有强大的无政府主义理念。对于无政府主义理念这件事情呢，时间原因今天就不多说了。但是呢，外界普遍有误解啊，把它当作一个非常负面的事情。实际上啊，他的这个代言人呢是这个 Mikhail Bakunin 和 Peter Kropotkin 啊，翻译成中文叫做巴库宁和克鲁泡特金，这两个人都是俄罗斯人啊，都是无政府主义的先驱。他们深深地影响了一个人，那你像巴库宁和克鲁泡特金，巴加金，哎，这就是中国作家巴金，啊，他在年轻的时候为他认为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理想无政府主义，所以他把自己的笔名起名为巴金。当然后来对于那个巴字有点小争议啊，认为他说是我在法国的时候一个同学，巴恩波自杀了，我纪念他，也有人说是巴库宁，但是那个金是一点争议都没有。他这一辈子巴金都说这个克鲁泡特金是他的偶像，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所以就是告诉你呢，这个无政府的理念当中有一些非常令人尊重的理念，而这一位 Bushnell 呢也是这样，他后来也不断的跟他的一些朋友在讨论无政府主义的理念。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就理解了，他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逼到绝境了，你知道，五月份他就退役了，
对，
还在找工作呢，
对，
对不对？
嗯，退役，他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就是上个月呗，啊，他已经到俄亥俄州的一个专门为退役军人举办的讲座，就是适应退役的这个做退役规划的这些人，专门为这些人举办的这个讲座上，他参加这个讲座去哈，他想学一些，看看退役应该怎么安排自己之路哈。那个时候呢，他又和其他的朋友在一起呢，等于是聚会的时候曾经聊起过，他说退役以后啊，他首先要找一份工作，然后可以养活自己嘛。然后他说我要从事政治活动了啊，他要宣传自己的理念，参加各种各样的这个抗议啊、示威啊，他可能要做这些事情啊。但是呢，那个他那个朋友了解他，从小呢他受比较深的这个宗教信仰的这个影响嘛，所以就建议他说你还不如回到学校里边去，学校里边你干脆去读一个神职的学位，然后你就开始追求你的这个宗教方面的信仰得了啊，大概是给他这样的一个建议。所以双方之间谈论的过程当中，据后来他这个朋友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没有谈及 任何有关于他可能会自焚呐、啊，他可能会采取一些这种比较极端的这种抗议的方法，从来没有谈及过。
对，1963年，大家都知道那个著名的越南的僧侣和尚自杀的事件，有人翻译成释广德，有人翻译成释光德啊，他的那个自杀的事件，那个绝对是震惊全球。我相信应该没有人没看过那张照片吧？
也是自焚嘛。
他坐在地上，
对，
啊，简直是那个熊熊的大火呀，把他吞噬。但是呢，他端然的不动啊，坐在一大坐的那个姿态，浑身着着大火。也就是因为这张照片，也让当时正好在场的美国记者 Malcolm Brown 获得了他一辈子的荣誉，因为让他得了除了普利策新闻奖以外，也让他当时按下快门啊，拍下的这一组照片呢。让人世人看到，就是一个人的力量，就是这么一个和尚，坐在那浑身烧成这个样子，他对当时的吴廷艳政府的提出的这个抗议，对越南战争的反抗，他用这种方式，其实人用摧毁自己的方式来达到某些政治目的，很多绝食不就其中之一吗？
嗯，对，
人家说你绝食绝吧，饿死你，那不是你自己害自己吗？啊，自杀呀，什么？自焚的，这不都是你自己害自己吗？这些人就是要用这个方式。其实在美国的关于这个以色列这儿还有一些啊自杀，也有一些人跑到什么芝加哥啊什么，对不对？
对，
也是
去年12月份就有一个女性也是抗议
的，有这个
对。
但是说到这个自焚呢、啊、还必须得提到2010年那个突尼斯的小商贩了、啊、
对对，
他的一个自焚不得了啊，当然比不了那个越南和尚，因为越南和尚那个是太大的一个事件啊，那是一个国际争端，那一场在一个土地上打的大型的战争。但是你不要忘了，2010年这个突尼斯的小贩被城管欺负了以后，他的自焚导致一个什么呀？阿拉伯之春呐、啊！
对对对，
多少国家的总统，要不就死了，要不就是下台了。
什么埃及呀、啊？
对，
那个
叙利亚，不是
叙利亚的，
对，
不是伊拉克的那个。利比亚的，对吧？
利比亚的、
啊，
利比亚的，叙利亚那家伙还在的，
对，
阿萨德，
对对对，所以哈、啊，好多地方哈、啊，北非的一些国家什么的，好多领导人，包括埃及的，埃及也换了人了，
穆巴拉克
兄弟会，兄弟会，上台，然后当然现在是
西
西了，对对，穆巴拉克也被推翻了，所以这个阿拉伯之春就是因为这么一个小商贩的自焚掀起来的，也等于是在中东地区和北非地区的一场革命啊。